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破除心理障碍，走稳正实法之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26日。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。我所在地段的同修几乎都是年龄较大的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，同修们为大法鸣冤，还师父清白，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，不顾自身安危，走向了天安门，走向了省市县政府机关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。为了让人们更快地明白大法真相，就需要大量的真相资料、真相光盘发放给世人。当时我们地区没有资料点，要等其他资料点提供，这样其他资料点的压力就很大。后来明慧网提倡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我们这一大片地区没有懂技术的同修，这朵花怎么开呢？第一部分，克服年龄大、记忆力差，学会电脑运用及系统安装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来开这朵花吧。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正实法的心，就安排了技术同修 A 帮助我们建立资料点。开始学电脑操作时， A 同修一步一步认真地教，每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。我在心里默默地想，我一定要克服年龄大、记性差的问题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我努力地记住每个步骤。在 A 同修的耐心帮助下，经过反复操作，我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操作方法，学会了基本操作。之后 A 同修又教我如何连接打印机，如何打印单张真相资料，如何打印真相册子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耐心指教下，我们地区终于也绽放了一朵小花，并开始正常的运作起来。在运作过程中，有顺利的时候，也有不顺利的时候。有时不是打印机出问题，就是电脑开不了机。这种时候急得我团团转，联系技术同修还联系不上。再说技术同修很忙，还要上班，有时还要去其他资料点帮助解决问题。有时正在我燃眉之急时，技术同修突然来了，我既惊喜又激动，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把技术同修找过来了。我感恩师父看护着我们每个大法弟子。为了不让技术同修这么辛苦，我跟技术同修说，你教会我装电脑系统吧，如果再出现电脑问题，只要不是硬件原因，我重新装个加密系统就解决问题了。技术同修很高兴地答应了。这时我已经没有了年龄大、记性差的障碍了，好像大脑也开了点窍。在学装电脑系统时，很快学会了怎样装系统，有时还帮其他同修装系统，这样就减少了技术同修的时间和压力。我在打印真相资料的同时，还逐渐地学会了下载九瓶共产党等系列真相光盘、神谕晚会光盘，制作母盘提供给同修。同修们在刻录塔上大量刻制出来，再发放给世人，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真相。我还给不会上网的同修下载明慧周刊等。第二部分，修去怕心，走出人，走向神。用真相币讲真相这个项目，我们地区做的也是遍地开花，真相币需求量大了，我又开始做真相币。后来发行的2019年新版人民币，这款纸币表面有一层薄蜡似的保护膜，如果使用染料打印墨水打上去，字轻轻一抹就抹掉了，必须换成颜料打印墨水打印，才能长期保存字不掉色，因此就得选择打印机，一般都选用爱普生喷墨打印机。这款系列机子价格都比较贵，真相币对图像要求不是很高，因此用四色打印机完全可以满足。在天地行论坛同修的推荐下，我买了爱普生 L1218 款 不含打印墨水的空漆子，自己再灌进颜料墨水，这样就可以打印真相壁了。打上去的字晾干12小时后就不会掉色了。本来应该很顺利的打印，但这款系列打印机对于钱币平整度要求特别严，稍有不慎钱就被搅进机器里，有时钱被机子扯破得很厉害，整个被油墨污染，这种钱又不能去银行兑换，因此损失了一些钱。这种类型的机子打印真相币很伤打印头，打印头慢慢磨损了，达到一定数量字就不清晰了，还找不到修理打印机的技术同修。怎么办呢？这个项目不能停啊，我只能求助常人维修店。可是想到去找常人修理机器，心里突然闪出了一个怕的念头，一个老太婆啥都不懂，怎么来修打印机呢？还有去维修店要去乘坐地铁，打印机还得通过安检才行，被安检的人发现是打印机会不会盘问我什么？这时什么不好的念头都跳出了，结果是自己把自己吓得够呛，真是寸步难行。我转念一想，这不对呀，我又不是去干坏事，我做的是救人的事，做的是最神圣的事。我赶快正念排除这个怕的念头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怕的因素去掉了，就没有了心理障碍了。打印机过安检时，因为我没有怕的因素了，心里也坦然了，不紧张了，整个过程一切顺利。修打印机是个年轻小伙子，态度很和气，他询问了机器的问题后对我说，应该是打印头磨损了，换个打印头。你们这些老年人拿过来的机子基本都是这些问题，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了，打印头肯定坏得快呀，特别是这个型号的打印头更容易坏。我听后笑着说，你这里经常有老年人过来修机子吗？他说，是啊。我刚开口准备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笑着说，你们来的人谁不给我讲这些话呀？我知道你们这群人是好人，也明白你们做什么事，我很佩服你们，这么大年龄了都不闲着，还在替别人着想。我说，你能明白这些事情，一定会得福报，生意也会越做越好。他笑了。小伙子接着又说，这个机子换个打印头要200多元，我建议您换个 L310 这款机子，比较耐磨，我这里有现成的，300元，是旧机子，保证好用。我说，行，听你的，你是内行，能换成颜料墨水吗？他说，可以，如果你现在带着颜料墨水，我帮你换。为什么要换成颜料墨水呢？我说，我没带颜料墨水，回家我自己换。后来用这个打印机打印真相币，真的很好用。有的同修机子坏了，我就推荐同修买这款机器，并带着同修去找这家老板。买好后，同修嘱咐用黑色塑料袋包装，他就用黑的袋子装上，并说，我知道你们害怕，其实真的没事，现在谁家没有一个打印机，特别是疫情期间，学生都要上网课，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是家长用纸打印出来叫孩子做，打印机有问题，父母要上班，哪有时间去维修店修机子呀？都是自家的爷爷奶奶抱着打印机去维修，他们都很自然，没有怕的一说。有的人还不要袋子装，就抱着机子上公交、坐地铁，都很坦然。我们听后一想，也是这个道理，我们为什么会怕呢？不就是位置没摆正吗？总是做最正的事，还胆胆突突的，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，真的要摆正这个关系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是在走神的路，应该堂堂正正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，走出人，走向神之路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是师父的看护，师父的慈悲点化，弟子才走到今天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要修去人心人念，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也谈如何写好故事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28日。前几天看到明慧网发布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觉得时间过得好快。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和大陆法会征稿，都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期盼的盛会。同修们在网上分享大法如何提升自己，同修们如何救度世人的心得体会，比学比修，每篇文章都让我收获颇丰。这些天又看到明慧网上有很多督促大家参与投稿和如何写稿的文章，很受启发。今天我也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。我们知道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和大陆法会征稿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更突出面向世人，所以我们写的文章就要让世人看得懂，有收获。而世人能读得进去并容易理解的，一般是故事类的文章。这次发布的征文主题就是我们的故事，所以如何写好故事就成了关键所在。一个故事一般可以简单分为开篇、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。一、开篇。我们一般常用的开篇方式有三种，一种是平铺直叙式的开篇，顾名思义，这类开篇一般会把事情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很完整地说出来。举例说明，比如我们讲真相时，遇到不明真相的民众要举报，可经过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后，明白了真相，不再举报，最后成功做了三退。平铺直叙式的开篇可以是：某年某月，我去某某地方讲真相，遇到一个怎样的人，然后接着按故事的发展一步步往下说。这类开篇比较直接，可以把整件事情的开端简单直接地交代清楚。第二种是悬念式开篇，这类开篇一般会先把悬念抛出来，不直接说出结果，这样引发读者更愿意看下面的具体内容。还以上面故事为例，悬念式开篇就可以说：有次我去某地讲真相，遇到了一个人不但不听，反而拿起电话要举报我，最后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给他讲明了真相，他不但没打电话举报我，反而做了三退。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我救人的正念，也知道了师父一直就在我们身边。这样的开篇会让人更愿意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，为什么这个人开始要举报，最后不但没举报，反而还三退了。第三种是倒叙式的开篇。所谓倒叙式，就是把结果或者故事最精彩的一部分提出来，放到最前面。这类开篇的优势在于，把最精华的东西先告诉读者，然后再慢慢说整个过程。去年明慧网发表的大陆法会交流文章，就是把故事最精华的部分先提出来做一个引子，下面再进入正文。当然也可以直接把这段内容作为这篇文章的开篇。还以上面的例子举例，通过这次讲真相的经历，我明白了很多不接受真相甚至要举报大法弟子的世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邪恶，而是他们被中共邪党洗脑，中毒太深。只要我们稳住心态，坚信我们是来救你的，时刻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救人就是最对的事，谁也不能干扰，一切看似凶险的假象都会烟消云散。这样的开篇会先让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，以及我们通过这件事的收获和所得，先把我们的结论亮出来，读者头脑中就会一直带着这个结论去看我们下面的故事。二、正文。说完了开篇，下面再说说故事的正文 其实只要你能把你的故事讲给别人听，基本正文就可以写出来了。很多人说，你让我说出来可以，但写出来就不会了。这时可以采用录音的办法，先让同修们把故事说出来，然后按录音再转成文字，这样把故事按事情发展的时间整理一遍，再调整一下口语化的内容就可以了。这里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，一个是我们在写故事的时候，尽量要把细节描述清楚，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所处的环境。比如我们可以尽量回想一下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，简单写几句，比如那天出门讲真相，我看到万里无云的蓝天，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。这类对环境的描写可以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。第二是尽量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写出来。我在帮同修改稿时发现有很多同修的故事都非常好，既有大法的神奇，又有同修在法中修出来的善良和坚定。可很多精彩的片段都是一带而过，比如有位同修写的自己带真相资料顺利通过检查站的经历，同修只是简单的写了一下大体的过程，只说了自己带着真相资料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的通过了检查站。我整理文章的时候问同修，你当时怎么想的？不怕被发现吗？同修说，我没想怕不怕的问题，就想着他们要翻我书包就翻吧，真相资料本来就是救人的，他们看了不也一样得救了吗？我当时心里很受触动，可同修写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当时的想法写进去，所以当时我们的所思所想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，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修为境界的直接体现。把当时具体的想法写出来，就会对同修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，也可以让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第三是尽量避免流水账，做到疏密有致。写完整个故事的过程后，可以先读一遍，一些对故事发展意义不大的文字内容尽量删掉，一方面可以节省篇幅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更多的文字内容放在故事的核心部分。三、结尾。个人觉得结尾最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要证实法，而不是证实我们自己。比如这件事展现了神迹，结尾应该落在大法的伟大和超常上，而不是把结尾落在我修得怎样好、做得好上。我们希望给世人展现的和留下的应该是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而不是个人怎样做得好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大家写结尾的时候引用师父的经文篇幅不宜过多，因为师父给我们讲法是为了指导我们修炼升华的，文章中应该多一些自己对法的见解和理悟。师父的经文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，但如果太多的话就成了对经文简单的抄录，所以引用师父的经文内容不宜过多。当然这些方法只是给一些没有写作基础的同修一个借鉴，大法弟子在法中开智开慧，有些文章一气呵成，不循规蹈矩，有些文章看似平凡却利益深远，这都是大法弟子修炼层次的直接体现。以上只是自己对写故事的一些想法，只在抛砖引玉，共同交流，难免挂一漏万，有不在法上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让我们一起拿起师父赐予我们的神笔，共同记录下发生在大法弟子身边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串起来，就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带领我们证实宇宙大法的真实体现，更是这个人神同在的伟大时代永恒的见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 题目是用善心讲真相救众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9日。我1998年喜得大法，今年78岁，修炼大法仅仅一个星期，就使我一个身负沉疴几近瘫痪的人变成了一个腿脚麻利、心脏病康复，而且又能满世界跑的人，让我的人生又充满希望。现在的上班族很多都骑电动车，来去匆匆，就不方便我们讲真相。我就与同修推着自行车寻找有缘人，正走着，迎面来一位车速较慢的女士，我连忙迎上去打招呼：“姑娘你好。”她一边刹车一边问：“有事吗？”我连忙腾出一只手，从包里拿出真相包，里面有真相期刊和明慧周报及本地真相。随着他的车往前走，一边笑着回答：“送姑娘一份法轮功真相包，里面的内容可丰富了。你看现在社会上各种流行病疫情都很严重，医院人满为患，天灾人祸不断，作为底层老百姓，咱们就得想法自保。姑娘，这真相包里是法轮大法真相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是高德大法，只要诚心相信，大法就能为人化解很多磨难。”就这样，一边讲着真相，一边随他走。他看我满脸是汗，就把车停在路边，满脸欢喜地把东西接过去。我告诉他，大法是高德佛法，要想神佛保佑，就得把中共宣扬的无神论从心里抹去，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，身上带着不信神佛的印记，神佛是不会保佑人的，对吧？他笑着说：“大妈分析的真对，我入过团，对，给我退了吧。”我又风趣地说：“姑娘保平安了，你的夫君也得平安啊。”我讲的这些话能转告他吗？让他也三退保平安。他说：“没问题，他听我的，他还是党员呢，都给他退了吧。”最后我告诉他，夫妇俩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祈求神佛的保佑，从心里灭尽无神论邪说，因为咱们都是炎黄子孙，神的传人。姑娘压低声音告诉我：“大妈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啥东西，别看我年轻，他的坏我心里清楚，他执政这么多年，没给老百姓办过一件好事。他的坏更体现在疫情期间让老百姓打疫苗，村里人都说他拿老百姓当小白鼠，任凭中共做实验，根本不把人当人看。这两年村里的中壮年人得大病的很多，那可是家里的顶梁柱，顶梁柱一倒，这个家庭不就完了吗？可共产党他管你这个吗？所以现在老百姓都痛恨中共，老百姓现在就是干柴煤炭，就等火种，等领头人呢。大妈，我说的太多了。”我说：“姑娘，你说的都是实话真事，我太理解你了。现在的天象是天灭中共，是老天要灭中共，这是天意，咱们要做的是从他的组织里剥离出来，退出来，就是最好的顺应天意。回村后，如果有人愿意顺应天意，想做三退的，可以在纸币上写上名字，真名、小名、化名都可以，因为神佛看的是人心，再写上退出什么，把钱花出去就管用，神佛就会保佑。能这样做就是顺应天象变化。”他连连说：“谢谢大妈。”我告诉他：“别谢我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，是大法师父在救人，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。”他对天伸出一只手说：“感谢大法师父。”一天，我与同修去农村讲真相，一户瓜农正开棚卖甜瓜，四座高大的大棚里挂着各种瓜，瓜农在棚前空地卖瓜，七八人围在装瓜的大筐前。我俩一看人挺多，就在心里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众生听真相得救度。 在场的人有品尝甜瓜的，有讲价的，选瓜的，乱哄哄，我一时还搭不上话，讲不了真相。正着急，一位近40岁的女士开口了，哎呦，这小瓜还真好，真新鲜，我婆婆就爱吃这种小瓜，梅子还很甜，今天先买三个让婆婆尝尝，以后我可是你的常客了。我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接上她的话，高声赞扬她，好孝顺的儿媳妇，现今的社会你这样的孝媳太少了，姑娘，我敬重你有这样的孝心，送你一个好人平安的小挂件，这枚小挂件刻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住九个字，你会更善良，老天也会赐你大福分的。他双手合十接过去，我又拿出一个真相包，对这位女士，也是针对在场的所有人讲真相，先讲法轮功是高德佛法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使人道德回升，福泽百姓，又讲法轮功去病健身率高达 98%。 当年人大委员长乔石经过大量调查后说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又讲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，转法轮已被翻译50多种文字。再讲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已经26年，而且还在继续迫害着。最后讲为什么三退。我告诉大家，在贵州省长布乡的山区，有一块巨石与山体分离，巨石的断裂面上有六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，每个字都一尺左右。巨石上的字是在2002年被长布村的书记王国富发现的。大家想想，这是不是天意天象？这就是天意啊，老天要灭中共，谁能挡得住，是吧？咱们当初加入中共组织，每个个体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个细胞，众多细胞组合在一起成为整体，就是组织团伙了，对吧？你想，人要不退出，老天灭他时，这些细胞就是个体，是不是也得遭殃？所以咱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，才能保住性命。大家听到这儿不断点头，一位70岁左右的老汉说，是这个理，我戴过红领巾，退了。在场的除了一位20岁的小伙子不退，都高兴地做了三退。同修见小伙不退，走过去又从不同角度讲真相，解开了小伙心中的谜团，小伙也高兴地退出少先队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我俩又给瓜农讲，瓜农笑呵呵地说，不用讲了，已经听明白了，我俩戴过红领巾，给退了吧。前两天在路上遇到一位青少年，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，车速不快，我与他打招呼，小伙子，与你说两句话行吗？他把车停路边，我问他，多大了？上高中吧。小伙很实在，说19岁，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。我一听这么小的孩子就不念书了，心中升起对他的怜悯。我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，孩子，你刚19岁，人生路漫漫，时间还长着呢，不要荒废时间。其实19岁也不算小了，该自立或者该创业了。说话间送他一枚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小挂件，他接过去，我告诉他，创业路上或人生路上不会一马平川，难免会有坎坷，如果遇到什么危险或困难，就念小挂件上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祈求神佛保佑，这是一枚真相护身符，心里要时刻不忘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你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会受益无穷，遇难成祥。上学时入过团吗？他说没有。那就从心里把戴过的红领巾退掉吧。小伙子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。我告诉他，这个袋子里的资料回家后仔细看，里面有大法师父的佛经，一次看不懂就多看几遍，只要相信大法， 人生路上就会有神助，路就是光明的。孩子，不要虚度光阴，祝你前程光明。小伙子憨厚地说，谢谢奶奶。这些年的讲真相中，要举的例子实在太多了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我有一个感悟，近几年真相比以前好讲多了，世人对大法的态度表现得不那么抵抗反感了，也不那么恶了。现在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，凡是听过真相明真相的人，做了三退之后都非常的友好热情。如果在他家附近，会让你去他家吃饭喝水；如果在菜园里，会给你这菜那菜；如果在秋天的田野，他会让你带新鲜的玉米，当然我们都不要；如果在马路上，别的通修给讲明白了，他会微笑着告诉你退过了或者已经明白了，不一而足，真是如同家人亲戚一样。叩拜师父，感恩师父的浩荡佛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